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0月4号，公元2003年11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罗马重申希望中共落实宪法中地方自治条文的主张。中共在拉萨驱散尼姑庵，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法国继续展开西藏问题宣传活动。中印边界会谈即将在北京举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意大利展开访问，主要是参加全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座谈会。达赖喇嘛在罗马重申追求西藏自治的决心，他表示中国在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开放脚步后，应在西藏落实地方自治。根据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报道，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罗马会见国际媒体时，重申希望中共落实宪法中地方自治条文的主张。他认为西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应当由当地人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加以开发引导，不但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还会为中共的政治及人权记录加分。达赖喇嘛强调，所有留在西藏和流亡海外的西藏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在故土团聚，他个人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回到西藏去。但让他回到西藏的三个前提，首先当然是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关怀，其次是当地应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一个由当地人民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达赖喇嘛预定今天上午前往梵蒂冈和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面。达赖喇嘛对教皇多年来致力以宗教推动世界和平的行动深表敬佩，对有人将当前世界混乱的局势归咎于宗教狂热分子所引起的说法，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一样强调爱、信心、牺牲与人性，那些人只是利用宗教合理化自己错误的行为，与宗教无关。中共在拉萨驱散尼姑庵，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由于中国政府工作组在西藏急需加强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导致位于西藏拉萨市附近的驱散尼姑庵目前面临各种压力。据最近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来自驱散尼姑庵的一名尼姑接受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此人的采访时透露，中国政府工作组、拉萨市城管局、司管会以及有关组织针对驱散尼姑庵多次举行过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还曾驱逐过部分尼姑。中共当局展开教育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提高僧尼的政治觉悟性，要求僧尼一致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同时扩大对寺庙的管制。
他就那个门廊贴几个一杆子了，他姐姐去引导，这去引导，他引导是他提着包住着去，有那他你妈那打我几次，他来的时候没有把打我几次，有人那提着先永远不是贴贴不是个门廊。
据这名尼姑表示，中共当局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举行此类运动，并深深计划在未来继续进行。该教育运动主要强制僧尼学习有关爱国课程。要求无面达赖喇嘛对不服从者一律驱逐处死。
他都叫人家搞怪点呀，但他姐姐融入了世界的，陪着小弟的马给不切，这你管别哪里要不就点了点名，听嘛点呢，小弟的弟弟接到南昌，我们的毕江的就提什么东西，那提要嘛这。
他还表示，中共当局举行此类运动，自然给尼姑造成一种恐惧感，从而影响学习佛教知识。近来，中共当局利用在西藏各寺院里举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来扩大对宗教的压制。他继续表示，虽然西藏各寺庙的僧尼都有心学习佛教知识，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仍持续加强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等 所以无法如愿以偿。消息人士最后表示，他离开寺院主要是反对中共对宗教的压制政策，其次是不愿无面达赖喇嘛，为了继续学习佛教知识才选择流亡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在法国跨越喜马拉雅支持西藏组织的举办下，来自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欧洲西藏问题宣传活动者昨天从法国涿鹿境内启程，继续展开周游活动。从10月30号开始，欧洲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在法国周游，正式从法国边境区敦嘎境内到法国里里、德普、比桑克恩、比唐、法国第二大城市黎元、卓南、阿热斯、江比尼等城镇地区，上周抵达法国马赛市，本周一24号抵达法国涿鹿城市。这次活动是由法国跨越喜马拉雅支持西藏组织举办的，参加活动者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93运动会长以细多颠，该组织成员西藏前政治犯南州等级阿旺九妹和阿旺伟尊等共计四人。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以细多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举行该活动的主要目的时表示，欧洲西藏问题宣传活动主要是呼吁欧洲各国敦促中国政府取消登兹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释放全球年龄最小的西藏政治犯、第11世班禅喇嘛景敦雀吉尼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和制止中方剥夺获释的西藏政治犯在社会上应享有的人身自由权，以及呼吁欧洲各国推动藏中实质性的对话。有关上述呼吁，本周一他们抵达法国涿鹿境内时向当地行政副官做了陈述，行政副官承诺将这些问题反映给法国总统希拉克。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为首的四名成员在欧洲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在法国周游期间所到之处引起当地民众极大关注和同情，同时法国各媒体追踪报道有关他们的活动事项。在走访法国各大城市和乡镇地区期间，除了同当地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之外，还召集民众举行演讲会、记者会，并展览和播放反映西藏现状的真实相片和影片等，广泛为的宣传了西藏问题。以细多颠会长说，法国有五大城市，他们现在已走完了三大城市，每到一处都引起热心民众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法国江比尼境内举行的演讲会中，整个大厅里挤满了民众。据了解，上述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的四名成员上周抵达法国马赛市时，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就西藏问题做了大力宣传。当时同正在马赛境内的西藏全国少年足球队队员一起发表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演讲，并同马赛市政府官员交换了各自的国旗以作纪念。双方还共同向为争取西藏献出生命的男女英雄们举行了哀悼仪式。93运动的欧洲宣传西藏问题活动者昨天已从法国涿鹿启程，继续他们的周游活动。他们的法国行程将于12月1号在首都巴黎结束，其后将前往英国和比利时。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印边界会谈即将在北京举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希巴尔本周二在首都新德里指出，印中边界问题特别政治代表第二轮会谈下月在北京举行，具体时间将由双方透过外交官道商定。希巴尔是在出席印度经济2003年高峰会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希巴尔说，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旅程已开始，但解决双方边界问题需要时间。出席会谈的印度代表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施拉，中国代表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宾国。中印两国间曾在1962年爆发边界战争，1986年 有出现有限的边界冲突。由于这些冲突引起的大部分敌意目前都已经消失，但是双方仍需要就如何划定边界达成共识。印度声称，中国目前仍然在克什米尔地区占据着印度 3.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中国则声称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宾国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施拉上月23号在新德里举行首轮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级会谈时，西藏青年会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抗议中国代表参加所谓的印中边界会谈。他们声称中国和印度根本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所谓的边界问题是中共武力入侵西藏后才产生的。在过去数十年以来，印中多次举行过所谓边界谈判，但在每次谈判期间，流亡藏人一致反对中国参加所谓的印中边界会谈，认为中方无权干涉边界问题。流亡藏人呼吁印度政府能和西藏代表进行有关边界方面的合法谈判。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向大家播送的霞格宝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协议的第一条，印度可在亚东、江孜和嘎达克设立商务代办处，中国可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同样的办事处。由于协议中规定了互不干涉内政，中国人就可以在西藏搞各种暴行而不必考虑印度的感情。印度这下子把他在1904年和1914年的条约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调解和与西藏政府直接谈判的权利。这项协议规定有效期为8年，由于目前的情况，协议没有重订，在1962年7月2日满期后，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办处和中国在印度的相同机构都关闭了。1954年7月，在西藏和不丹边界上的一个小湖叫聂鲁突然崩溃，它的洪水在江孜、巴南木和日喀则造成很大的水灾，洪流吞没了好几百人，包括住江孜的印度商务代办和他们的家属、职员。年初和沿岸的土地财产也受到损害。1956年，北京政府派副总理程颐元帅到西藏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典礼，噶夏和所有政府官员都在去罗布林卡西北约1英里的七彩泸定区欢迎中国代表。拉萨的中国当局强调达赖喇嘛也应该到七彩泸定区，政府官员和西藏人民提出强烈批评，但达赖同意去，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改善和中国人的关系，逐渐减少他们的天赋活动。1956年4月17日，陈毅元帅到达拉萨，一周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达赖喇嘛是主席，班禅喇嘛是第一副主席，张国华是第二副主席，阿佩尔旺吉米是秘书长。委员会包括51名成员，但是只有15名包括达赖在内代表西藏政府，主要寺院教派、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的代表有11名，有10名代表是属于昌都解放委员会的，相同数目的代表为班禅喇嘛的委员会所占有，剩下的5名归中国人。筹委会分为13个部门，在西藏的每个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地方办事处是由1名中国人和1名西藏官员共同管理。筹委会只执行中国当局已经决定的事情，西藏代表既不能提出新的建议，也不敢表示他们对中国人决定的不满。达赖喇嘛自己说，20名成员虽然是西藏人，却是代表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西部地区，这纯属中国人的安排，他们的代表全靠中国人的支持。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霞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